弟兄姊妹早晨。未讲到之前，我想问一下我哋众弟兄姊妹，喺你嘅人生历程入边，你有冇试过得罪人？有冇啊？实有噶，我哋得罪人得罪得多吓。咁有冇人令到你系好唔开心？即系佢得罪咗你，亦都有系嘛？我相信就依家好流行嘅说话就系、是，当人得罪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深深嘅被伤害系嘛？而家啲人嘅心灵都好脆弱，喐下就被伤害咗，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就抵受不住伤害，有时就委屈我哋啦，有时同伴啦、同事啦排挤我哋啦，都会令到我哋受伤系嘛？即系当人哋用咁嘅态度对我哋嘅时候咧，我哋就好苦，有时会到一个程度，甚至心里会有苦毒。你咁对我，你将来会有报应。即系我哋唔敢出口，但我哋心里可能已经系咁样讲啦，系嘛？即系面对咁样嘅问题嘅时候，你有冇谂过人哋成日得罪我，但我哋好少反省我有冇得罪人？如果有时我哋得罪人咧，我哋好多时候话：，我都系无心嘅啫，好小事嘅啫，咁都好嬲，咁小气，系嘛？我哋得罪人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好小事，就觉得别人应该原谅我哋。但系人哋得罪我哋嘅时候咧，就天大嘅事啦，系嘛？我哋甚至会通天晓，要全世界嘅人为我哋主持公道，咁样对我都得嘅。有冇咁嘅经验啊？我相信我哋常常都有发生啲咁样嘅事情。其实喺我日常生活入边，无论我哋喺信徒之间，或者与不信嘅人之间，其实都一样会发生咁样嘅事，系嘛？唔系话因为佢系唔信啦，所以佢得罪我算啦。咁啊，如果基督徒得罪你咧，点啊？唔得噶，绝对唔可以。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对于不信嘅人咧，我哋心胸阔好多噶，因为佢唔信，所以我可以接受佢咁嘅态度，我可以原谅佢。但因为大家都系信徒，咁就唔得噶，我哋要算清楚噶，要讲清讲错。第一节目我唔知道，当你同信徒相处嘅时候，其实同与世人相处一样嘅，都会有你得罪我，我得罪你，系咪？一定会有的，不会因为你是信徒我是信徒，所以我们彼此来往呢，我们只有爱，不会有得罪的。我中间有没有人信了主之后从此发现、我在基督徒中间生活得很快乐，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从来都没有争拗，不会有得罪，会不会啊？不会的。有时你会见到得基督徒之间一样有争执，有闹交，甚至呢都毫不客气，都挺凶恶的。有没有见过？一样见过。或者教会里呢就少一点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一个礼拜回来崇拜一下，团契一下，那个时间很少。如果你去一下基督教机构做一下东西，全部都是基督徒，日日都在服侍主，是做基督教的事工的。那些勾心斗角应该是没有的嘛，大家都是信徒，大家都是出来侍奉，在一个机构里面，基督教机构、现在不是哪家百货公司、或者哪个办事处，不是。为什么？这个就是人的人性，是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提醒弟兄姊妹，哇，你不要以为是基督教机构呢就是天堂，因为大家都在服侍谨慎。哇，有时基督教机构让你看到人性的真面目是更加的真确。这个就是人，我们人天生来就是我得罪人是小事，人得罪我就是天大的事。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啊？你得罪人，人得罪你的时候怎么处理呢？这个会天天发生的。那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姊妹一起去思想饶恕之道。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或者我们听过，不过我希望我们再仔细去看耶稣基督在这段的比喻里面， 他最主要的重心是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是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这里是讲到饶恕七十个七次，当然有原因的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吗？我们先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在这个地方，他一开始讲到那时彼得进前来，是彼得主动来问耶稣一件事，就是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多次。而另外我们看下第十五节那里，一样是讲到一个得罪的事情。十五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不听，你便得了你，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下面我们不再读了。咁呢个两段嘅经文，前面呢个讲咗，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咗你，咁你系点样去处理？吓，呢个有一个纪律咁系要点处理？而二十一节咧，就系另外一个角度，就系佢得罪咗我，咁我要饶恕佢几多次？两个问题吓，即系倘若弟兄得罪你，同埋弟兄得罪我。我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彼得在这里问的时候，你发现彼得他不是问要不要饶恕他，彼得知道是要饶恕的，问题是饶恕多少次。你觉不觉得他这样问到很奇怪呢？那么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拉比的教导呢，饶恕人三次足够了，第四次都不需要了。那彼得就说饶恕七次，所以你看到彼得将自己那个饶恕人的标准提高了，高过拉比的，是吗？拉比给他们的教导就是三次的，所以他就觉得如果有人要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我们不知道彼得这样问的动机如何，但起码以彼得的性情来看，他是一个很有什么讲什么的，想什么就做什么，应该就是耶稣会赞他的，啊，人家三次你肯升华到七次。耶稣没有答他怎么样，耶稣只是二十二节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你说七次嘛，你用次数讲来，那我用次数答你。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你到四百九十次，就好像拉比说三次啦，那么第四次你就可以不再饶恕啦。那么彼得现在说七次，那么耶稣说七十个七次，那么到底耶稣讲的是不是说四百九十次就得呢？而且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些翻译本是NIV 那个译本都说是七十七次，它是 70 times。所以我们不理他，其实耶稣到底是不是说要多少次，一定不是了。因为既然有译本都说是七十七次，这个又说七十个七次，就算四百九十次也好，四千九百次也好。那是耶稣针对彼得问次数的时候，他就说七次，七十七次，七十个七次，无论怎么都好。然后下低那个才是耶稣说的关键。 耶稣冇同，唔系目的唔系同佢喺度计紧几多次。我哋好多时候听呢段经文，神都话：，呢个七十个七次咧，就要叫我哋完全嘅饶恕，系咪？呢个七字喺我哋去睇系一个完全嘅数目。但你睇到二十三节开始咧，耶稣呢个比喻，你就发现就唔系次数嘅问题。是不是你看23節那個怎麼說呢，他說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仆人算賬，這個是一個比喻來的。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那個人來，那這個人他欠主人的錢，欠了一千萬銀子。咁有啲人好喜歡去計算，咁我就唔喜歡去仔細，因為好多講法，到底呢個幾多少，其實一千萬銀子，有啲話係六千兩銀嚇、啊，無論係幾多少，意思就係呢個數目字咧，係呢個人係一世人，唔係一世人，係幾世人都還唔清嘅。因為如果我哋睇下馬太福音二十章嗰度咧。你睇一睇二十章第二节嗰度咧，佢就讲到葡萄园嗰个比喻嘅时候，工人系咪入嚟嘅时候嗰、那个同佢讲好啦，一千嘅工钱系几多啊？一钱嘅银子。如果照咁样去睇，你就知道嗰、那个一千万银子，如果吓、啊、按住有啲讲就系一万他连得。咁呢啲个你自己去慢慢查下就。有人計過，即是我拿人的計算回來給你看，即是要用165萬年去的人工去還，所以這個我們不需要去理他多少，意思就是一個天大天大的數字是他還不到的，根本還不清的，那這個人根本就沒有，那這個主人怎麼解決呢？因為他沒有東西可以還，那當時的最簡單就是變賣你所有，那些人會幫你計算、啊、你家裡有多少人、啊、男丁、啊、總之加加埋埋這樣去計算呢，去值多少、啊、全部都給你了，那也沒有，那怎麼辦，都沒有辦法了，是吧？所以那個就是一個最惡劣的一個賠償，就是將你所有的收費。所以這個25節就是因為這個欠債的人他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還，所以主人就吩咐將他、他的妻兒、一切家所有可以值錢、可以計得到錢的東西全部都賣了來償還。這個就是他欠這個王的錢，他的還的方法。這個人他的反應是如何呢？26節他說那個僕人就苦伏拜他，就是拜那個主人啦，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他这个讲说话，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将来其实是他还不清的，因为你要知道那个一千万银子呢是他还不清的。不过当他这样的苦伏去哀那个主人的时候，27节怎么说呢？他说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耶稣就向彼得讲出这个的比喻，就有一个人他欠了那个王是欠了这么多，他一定无力去偿还了，但是当那个人去苦伏哀求的时候，主人动了慈心，所以不是那个人付出了任何的代价，那是因为这个主人的慈心是免了他，释放了他。所以他前面讲到那七十个七次呢，你就知道一定不是次数的问题。而且耶稣去引用这个七十个七次的时候呢，其实耶稣是引用着创世纪那里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过的 NIV 是讲七十七次呢，应该那个就是比较准确的了。耶稣引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哪个杀该人呢，要遭报七倍，创世纪第四章你自己有机会慢慢看。但是如果杀拉麦呢，就要遭报77倍。耶稣是引用那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去看的时候呢，耶稣以一个人类那种仇恨那个标准，他现在引申回来看，你去爱去饶恕的时候要更加的加倍的。 吓，佢将呢个标准佢用翻嚟喺饶恕嗰度。所以当我哋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你会发现欠债还债系好公道嘅，系咪？按住公道嘅道理咧，呢个主人一啲都唔系一个恶嘅主人，而都唔系冇爱心嘅主人，佢都冇话一定要还清一千万。他只是说将你的家当可以还给你尽还，是吧？这个已经是好了，很多时候我就劝你的，你尽力啦，你尽了你还不清都没办法啦，是吧？即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意思，一千万就以他们全家是一定还不到的，但是你尽还。但这个人知道尽还了之后他怎样，他很凄凉，一无所有，所以他苦苦求这个主人。咁我哋去睇嘅时候，呢个主人呢、这个人仆人同埋妻儿嘅时候，如果你睇初期教会同埋早期嘅历史嘅时候，譬如美国曼克奴嗰阵时候，喺嗰个时候一个优质嘅奴隶咧，佢值几多少钱咧？佢所值嘅钱咧系六千德拿利啊，即系佢哋当时嗰啲嘅钱，而一般佢哋嘅妻儿嗰啲咧，只系值十分之一嘅。你知道以前拍卖奴隶的时候呢，每一个奴隶的价钱不同的，要看他的身体的状况，他那个做不做得的事，如果他的样子又病又成，你都不会买回去，是吧？如果有献上那些就很值钱的。那当时一样是这样，优质的奴隶和普通的奴隶那些价钱是不同的。无论他这一家全家是属于优质的，又怎么好，就算变卖了一切，都一定比这个一千万人的是微不足道。因为你想想，一个人的人工一日才是一钱的银子，是吗？他一年做足365日不吃不用全部都储，你自己慢慢去计储得几耐，是吗？一定是几十世他都没办法储。但是这个人当他遇到他的主，因为他的哀求，他就免了他的债，而且释放了他，给他自由。但跟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看28节到35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来，起。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见他十两银子，便责他，捻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率你的同伴，像我连率你么？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头先我哋睇嘅27节嗰度，系主人就动咗慈心，然后把佢释放，而且免咗佢嘅债。整个嘅动作系好简单，只系主人嘅一句说话。呢一个人，佢整个家庭立刻成为一个自由人。但系呢度咧，跟住我哋睇到嘅就系佢所做嘅情咧。其实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会唔会？都是其实要讲紧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世人现在就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欠下的罪债是我们怎么样都还不到的。不是你做多少的善行，不是你做多少的公义的事情，就可以令到自己的罪被赦免，是不是？圣经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了嘛，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如果按住神的公义是怎样，按住神的公义，罪的公价就是死，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的罪，我们拿什么来偿还？绝对不是一些善行， 绝对不是我们奉献多少钱，一定都不是这些，因为罪的公价是死，是唯一的这条路。但是罪得赦免唯一的方法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正正是耶稣他讲这个比喻，是要预示将来他要为世人所做一件，是人穷一世，全世界的人将集合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行都不能够替代免罪这件事。那么耶稣将这个比喻讲完之后，他就讲到这件事，我们去想起就是这个的罪，他的债得到人免除的这个人，他的态度是怎样呢？这一头他蒙这么大的恩，是吧？他欠一千万，欠一个天文数字，欠这么多，但是那头呢，他的同伴所欠他的是十两银子，同他的一千万是比呢，即是微不足道的。但他的态度是怎样呢？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象呢？我第一个想象就是一个大巨人撑着一个小孩，是吧？他是这样抽着他，有没有这个爸爸有时你的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愤怒起来，问一下爸爸有时那些举动就是这样，将个仔的衫是这样撑起来，捏着个颈看着我，是吧？最好看经文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人的态度就好像抽着个人，然后捏着他喉咙，怎样把所欠的还给我，多少十两。这个地方你看看圣经，我们比较他初初怎样在他的主人面前的态度，其实两种态度是一样的。你看看二十六节的态度和他这个地方二十九节的态度是不是一样？二十六节是那个仆人在那个主人的面前拜他的时候，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二十九节这个同伴呢对他怎么说呢？一样是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老实说呢，这两句话哪个的话可信？当然这个欠十两的，他真的有机会还清的嘛。但前面那个是没有机会还清的，一个欠他少少的，但他的态度是那么凶狠那么恶。三十就说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人家这样哀他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刚刚他怎样去哀那个主人来给机会他。所以这个地方他是一点同情都没有，一点宽容的心都没有。三十一节给我们看一看其他的同伴看到是不抵得的了。三十一节那里他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他的主人。那这个地方忧愁呢，其实有新的译本是怎么翻个忧愁两个字呢？他是很愤怒很不平，即那些人不是说即很难过很忧忧愁愁，你没这样去看的。即那些同伴呢是很激气的，愤愤不平的，他们知道哈，你欠了那个主人成一千万，你的主人是这么善待你，而这个人欠你十两啫，哇，你使不使这样又抽住他又捏住他的喉咙，是要逼他都要还清这个，而且呢不还清就没得出的。你的主人都不是这样对你，你的主人最多都是叫你变卖所有啫，将你妻儿都变卖，其他还不到都算数了，是吗？而家你叫人哋一定要还清，所以你睇到我哋将呢两个比较嘅时候，呢、这个就系点解呢个主人后嚟会用呢个态度，就系三十二节，当呢班同伴睇完唔抵得嘅时候，佢话俾主人听。三十二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嘅都免了。你求我的时候我这么善待你、即是让你释放你而且免了你的债，而家你这个同伴的处境跟你一样，他欠你的是微不足道的， 佢还得起嘅，佢唔系还唔起，你只要俾时间佢，佢还得起。而你自己咧，就算我俾你十世嘅时间，你都还唔清噶。你用咁嘅态度，所以个主人都发怒、愤怒，话佢系个恶奴才。恶奴才嘅原因喺边度咧？因为佢唔去怜恤别人。三十岁佢话：你唔应当怜恤你个同伴，好似我怜恤你吗？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点，就是我怎样怜恤你，你要怎样去怜恤人。这个主人他这么善待你，现在你遇到有需要的同伴，为什么你用这样的态度？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有我们想起就是主祷文那里怎么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吗？即是看到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让彼得去明白一件事，不是你去饶恕人，无论是拉比的三次也好，你升华的七次也好，而我所讲的七十个七次或者七十一次，不是几多次，那是我们的天父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饶恕人。那么话回讲回来，饶恕真的不容易学的功夫，是吗？那你根本就做不到，不是。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将一件人做不到的事叫人去做。那你又怎么做得到呢？我们怎么做得到？你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去反省。如果一个在神的面前已经蒙了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是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吗？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自己人的软弱，圣灵会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我一次做不到，我第二次，第二次做不到，第三次，我们不断地去学，这个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上去帮助我们一个最大的力量。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永远做不到，那即是他内心里面没有圣灵，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去按住神的要求去做。所以耶稣这里说，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恩，而我们对别人却一点恩情都没有的时候，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怎样去待人，神就怎样去待我们。我们不是要靠我们的行为去得救，不是说、因为你肯原谅人所以神肯原谅，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有这个生命，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胜过我们自己。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那里就很清晰的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怎样去爱，怎样去宽恕。他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看一下第六章，很长，但我 不会跟你去读整段的经文。这个地方是讲到爱仇敌，你知道如果是仇敌的时候，我们怎可以宽恕他，是吗？但是耶稣竟然要我们去爱仇敌。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成段那个前面一个 title 就是写着论爱仇敌，是吗？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不过我们看少少而已。我们看下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六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那里怎么说？预备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好了，我们再看三十六节，三十六节一起读，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再看三十七，三十七，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然后三十八节的最后边一句点讲呢？佢话： 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凉吸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吸你们。是吗？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多时候得罪你的人，你会好不开心，所以你未必将他好像当仇敌，但有时你会真的会很愤怒的时候，真的会不理不睬。但这个地方就教到我们，仇敌是根本爱不落的，是不是？你恨不得他遭报应。但原来这个地方教到我们，我们对待仇敌呢，我们要怎样呢？你是要怎样待他，我们怎待人，神就怎待我们，我们要对人有慈悲，这样父对我们就有慈悲。我们不去论断人，我们就不被论断。我们不定人的罪，也都不被定罪。我们饶恕人，我们就必蒙饶恕。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书上面看到卫斯理约翰，他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他们知道，因为不是很细仔细即是引用他的说话。那个朋友就嬲了卫斯理约翰，他说你不要得罪我，如果不是我永远不饶恕你。那卫斯理约翰怎么答他呢？他说但愿你在神面前你没有犯罪。即当我们肯永远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即是我们不需要神来饶恕我们咯。如果你背到刚才我们的主祷文，是吗？我们若免人的债，神就欠我们的债。所以我们再看回头先那个马太福音35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一个结论，是一个结论。他前面无论你讲多少次的饶恕都好，他用的这个比喻的故事都有看到这个恶奴才为什么这个主人这么愤怒会骂他是一个恶奴才，而且他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现在别人来央求你的时候，你一点同情心一点怜恤的心都没有。他说如果我们饶恕人不是从心底饶恕，我们的天父也都要带我们。所以原来不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算了饶恕，圣经这里提醒我们是要从心底饶恕，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饶恕。所以彼得在这里来问耶稣的时候，有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多少次？那个答案就是35节，要从心底饶恕，不是多少次。如果你在这里数着多少次，你即是一直都没有饶恕，是吗？我们很多时候人得罪你又好，你得罪人好，我们可能不要忘记，但我们已经不再摆在心上，这个就是很重要。这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你们各人，这个不是单单对彼得，是彼得来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他都是代言人来的，就是有其他在场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学习从心底去饶恕，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今天我们去看一下，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天父免去我们的罪恶，是我们还不清的，而都没有能力去还，根本都还不到的。如果比起弟兄姊妹得罪我的，那个弟兄姊妹的得罪是不是实在微不足道？但人呢就是很容易被人的得罪很容易愤怒。我自己曾经都说起，我都说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根本就不睬那个弟兄。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自己很愤怒到什么呢？这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做事会很鲁莽的，我说一不再月不收，不做了。之后我就写一个辞职书给老板，但我不是说带个辞职书算，我都要还我的清白才行。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发生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告诉主任， 我说我在你这里做事，你见到我这么多年，我有没有试过在你的面前，即是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去讲任何一个同事的长短？我除了工作上面，即是对事不对人，不嬲都是这样，因为大家一起做事，就很多时候工作上面要配搭。我说如果我们去评论，即是评论那个工作那个内容，我说今天竟然你相信一个初初来的来这里做事一两年的人，你不相信在这里做了六七年的人，我说令我很失望，我都没心愿再下去做，我写个辞职书，而且呢我很厉害的，当然有高人指点，就是 copy 给董事会，要董事会正视一个这样的情况，是发生什么事呢？即当人人在你的背脊，当你背脊向上爬的时候呢，那种的 很不舒服的，那么我自然的反应就是，当他们一跟我讲，我就一讲我就一定是哪个讲，你不要估计是哪个，我说全公司没什么人跟我有什么瓜葛，其实他跟我没瓜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觉就觉得是他会做这件事，因为他想往上爬，他看到整个部门我是最老资格的，就好像我说我从来都不想要爬什么位置，我就说这样告诉主任，主任听，我说我从来都没想要爬什么位置，所以你看我做事真的很好，即好，即不会很争夺名利，这样即安安分分，你要求我做什么我尽力做到我可以做的。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就后来我告诉这个主任听，我说你们呢做事就只是看表面，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平时怎么对待这个弟兄的家庭，我说他们已经很久不做礼拜，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会关心他这些，啊，竟然背后来踩我这样， 你就可以想象当时那年轻那种的愤怒。我说跟这些人共事没有兴趣，我说世界这么大，哪里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摆下个辞职书。那当然他退回给我啦，那退回给我那第二次我再说，即系我觉得我唔想同呢啲人共事。后屘佢点赠我一句：你系一个传道人，点解咁小气噶？佢唔讲我就唔嬲啊！我话小气唔系因为我小气，系你哋不分青红皂白。我而家唔系大气小气啦，你睇到人会有嗰种嘅愤怒。经过好多年之后咧，有一次有一个喺美国嘅姊妹同我。他提起他，哎，边个边个人你识唔识？我话识，其实我讲就可以赠几句噶。佢，哎，佢哋要我哋筹款喎，佢哋啊而家喺美国整咁样咩？我即系话，哎，我而家太多基督教机构咧要筹款啊，你哋要奉献咧，你哋就要彻底去明白人哋嘅目背后。佢话系啊，我哋教会唔谂住奉献俾佢哋，不过我只系问下你识唔识佢。其实我好有机会喺嗰个机会。是讲他所有的衰嘢是吗？但那时候我都说自己都祈祷，即不好，即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可能人家有改变。即神都饶恕我们。一直到今天，人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就将我们两个拉埋一起，我说不关事，其实都过了去了，我遇到他们的家人，我都会一样打招呼，一样问候他们。真正学饶恕是不容易。但是你要去想的就是神都饶恕了我们。所以你要饶恕别人呢，不是去看你饶恕的那个人，是看饶恕你那位神。只有当你去看饶恕你的神的时候，你那个心胸才会饶恕别人。所以饶恕别人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有的。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就告诉我，如果我们不从心底去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不饶恕我们。所以从心底饶恕是这段的重心。而且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肯去饶恕人，其实你想最痛苦的是谁？是自己的，是不是？你不肯去饶恕人，最痛苦的是自己。因为为什么？是困扰着你自己嘛，并没有困扰着对方嘛。人家既然得罪你，你大人安之根本就不理。所以我们去学饶恕的神是其实恩待我们，爱我们，要我们去学这个宽恕的功课的时候，是宽恕着自己。你看那些很多带着苦毒带着愤怒的时候呢，结果是他自己最受伤害。很多时候我跟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见到他们那种愤怒，我说其实你可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健康不再去纪念这些东西，不行的，那我最受痛苦就是你自己咯，是吧？所以当彼得他这里问我弟兄饶恕、得罪我的时候，我饶恕他多次，你可以不饶恕，你天天念念不忘，昼夜思想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痛苦会越来有越大的苦毒。但如果你仰望神，你看到神赦免我们的，他为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他可以一笔勾销，我们是因着这个的恩情，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回来这个饶恕别人的心。所以其实人与人相处，常常都会有你得罪我，我得罪你，是吗？但我们要懂得去处理，我们先去处理。刚才我们没有去看前面，就是我们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如果神给你有勇气，给你有智慧，你好像刚才十五节那里，你会跟他说，如果你觉得 不容易的时候，彼得这个说的，就是我们从心底将它放低。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饶恕最重要的重点。所以当彼得再来问的时候，以后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 不再去想多少次，你是想我是不是真正的从心底去饶恕。如果你不是真正从心底饶恕，你发现你是很不快乐，而且呢你会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都会有很多的尴尬。好像我从二十几年前，咁我记得系1998年至1999年，有一日遇到佢哋嘅时候，我一样可以啊，完全嗰时唔知点解完全冇咗事啊！我可以问佢啊，你而家你嘅情形点啊？啊，喺美国嘅情形点？即系问得唔系作状，你系好似以前去关心佢哋啊，翻教会啊嗰啲嘅情形。所以你要睇到喺基督教机构入边做嘢，有啲人可以好耐唔翻教会嘅。所以我哋喺神嘅面前，真系自己喺神嘅面前追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饶恕人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上面一个果子来的。如果你属灵生命成长，你一路肯的功课，想起就怒气，想起就怒气，那你这个果子真的 未结得出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即是从一个饶恕的生命里面去成长。有时你得罪人，如果你知道你真的去解决这件事，人家得罪你也都去面对，就不要收收埋埋。如果有一天爆发，逐渐逐渐数的数好像仇人，但是就算是仇人，我们路加福音刚才都读过，就算是仇敌，刚才路加福音那里成段都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做，是吗？何况在教会弟兄姊妹或者是这个同事未到仇敌这样的地步，我们岂不是应该去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我们可以饶恕，那是因为神饶恕我们。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需要这样努力去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很多谢你。如果不是你的厚恩，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立足在你的面前？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称你为阿爸父来向你祷告？完全是因为你爱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主那种的心肠，你怎样去爱我们，让我们去学习用你这种爱去爱别人。你怎样饶恕我们，都教导我们去学习这样从心底去饶恕别人。我们知道当我们从心底去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天父也都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是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你教导我们要学习饶恕的功课。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最先得到饶恕的帮助的是我们自己。主啊，这个是何等的智慧。愿主你教导我们这一班属于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教导里面，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我们是天天的成长，让我们学好这个饶恕的功课。倘若我们今天还有我们觉得没办法饶恕的人，求圣灵你在我们的心里作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效法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